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请一起来唱诗歌颂神，唱诗38首，秋夕三十八首。亲爱的弟兄姐妹、长职传道负责人，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下午又能够一起来学习圣经上美好的真理信息。今天下午要用这个题目，分辨时候审量自己，我们来思考。那这个题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在路加福音的12章。
这原来是
路加福音12章，12章我们请看56节。路加福音12章56节，新约圣经101页。路加福音12章56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好，在这边主耶稣他借着分辨天气的这个天地的气色，然后来跟当时这一些问道的人其实中间有很多是要找毛病要找他麻烦的人来讲。那这边他就用这个天地的气色是可以分辨的。在54节主耶稣这样子讲，他说你们众人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所以这边主耶稣又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当时的人，提醒当时的人说，你们知道要分辨天地的气色，那可是你们 怎么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时候呢？所以用这个比喻我们来看现在，像今天的天气是下雨天，那我们现在因为科技很发达，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要不要多加衣服，要不要带伞具，其实我们看的是天气预报，我们不用像古时候的人是观察这个天地的气色，来为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准备。那我们可以借着科技来看说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我们来做准备。但是呢，天气预报还是有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准备好几套方案。所以证明告诉我们说，人对于生活中的事物，你自己亲身会经历到的事物，你都是会很在乎的，你都会去注意，然后去准备，尽量让自己能够在准备周全的情况之下，能够面对生活中各样可能发生的状况。那当时的人也是这样子，可是主耶稣为什么对他们说这一句话呢？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里面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那主耶稣借的这一段话，他对这一些诘问他的人，在其中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对道理是想要去追求的，并不真的珍惜主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那他们只是借此要来试探主，他们要来看说，哎，这个耶稣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所以耶稣他借着这一段话说，你们都可以去借着大自然的这一些情况，你们去分辨天气，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分辨这个时候呢？那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呢？主耶稣他讲说，他来到这世上他是要传讲福音，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完成神的救恩。但是那一些来问他问题的人呢，显然他们不知道，或者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好，那在49节，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49节，主耶稣说他来到他是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好，那主耶稣他讲的这一段话呢，是讲到说他要来传得救的福音。那当在传的时候，会有相信的人，可是也会有不相信的人。好，那就他的这个传讲呢，就像来把火丢在地上，就像让这个世上不太平，家里面有人相信主，有人不相信主，会彼此起纷争。好，那主耶稣也讲到说他有当受的喜，就是讲到他最后他为了十字架的救恩，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主耶稣讲了这么多，他就是在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应该分辨这时候，应当要看我来的这个时候我是要来做什么事情。那你们有看到了吗？你们听到我所传讲的信息了吗？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赞美诗，我闻耶稣呼声，主耶稣在当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当时的人有听进去了吗？那现在我们读到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样子的时代。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1章。好，我们这一段先做记号，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11章。马太福音11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马太福音11章，请看11章的16节。马太福音11章16节，新约圣经15页，16节，主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代？主耶稣他来传讲信息， 但很多人听了充耳不闻，就好像他们听到是、小孩子在街市上讲的这一些玩笑的，好，这一些孩童的话语，所以他们不听不重视。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17章17节，马太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漠视神的话语的世代，不信又悖谬的世代。那这边是主耶稣对有这个患癫痫的这个孩子他的父亲所说的哦。因为这个父亲他说他带着他的孩子要找主耶稣的门徒来得医治，可是呢他的门徒呢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个痛苦能够解除，没有办法把他这个身体里面的鬼赶出去。所以主耶稣听到这个父亲这样子说，好，他才会感叹说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好，那当然最后主耶稣他还是怜悯，他帮助这个父亲跟这个患癫痫的这个孩子，他把这个从这个鬼从孩子的身上赶出去。可是主耶稣他也是很感叹，他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们相信什么？我们常觉得福音很难传，因为很多人说我不需要，那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找帮助就好啦。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这个疫情中，我们看得到未来吗？我们本来觉得说，哎，好像慢慢好转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打了第三剂了。那这个台湾的疫情相对稳定，可是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又开始有一点点紧张警觉。为什么？因为这个感染的人数又有增加。好，那我们也做了这个小心的防范的措施。但是我们心里面都一直在想，这个世代到底为什么神要让这个瘟疫来临到这个世代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瘟疫还有这些环境的这一些灾难的到来，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在3月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战争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但是在远方居然发生了战争，所以战争的灾难也临到了。那其实这些都是神对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的一个警钟，一个提醒。那就像主耶稣的叹息，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要忍受你们到什么时候呢？你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神。所以前一阵子因为这个战争的这个新闻报道，在我们这边都看得到嘛，那我们就有看到有弟兄姐妹在分享说，乌克兰人他们在街上祷告，他们大家都在街上，就是找能够跪下来，或者是有一个地方他能够来跟神祷告，他们就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啊。那也有媒体报道说，在乌克兰那边的一些教会，他们在新年度都会印制新的这个圣经，结果他们发现说，今年度这个刚印的圣经啊，很快就被拿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遇到这样子的人祸，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战争何时会结束，大家都要找神。他们到教会去拿圣经来，要读神的话语，希望在里面能够找到答案。 那我们也看到在波兰，因为波兰是这个乌克兰难民涌入最多的地方，因为离乌克兰非常的近，在波兰也有大家一起在街上跪在马路上祷告的照片。好，那 我看到这个就是教会同龄分享的那个那个是影片哈。那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当然他们没有像我们用灵言祷告，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很专注很迫切的祷告，大家跪着很安静，可是大家都跪着，因为他们都希望这个战争能够结束。好，虽然不是自己的国家遇到战争，可是呢他们感同身受。所以这是一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那这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好，这是当时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跟主耶稣说：“求说主啊，你夫子啊，老师啊，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好，那他们要主耶稣显神迹，其实只是。他们要来探究主耶稣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并不是真心的来相信主。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所以这些邪恶淫乱的人，他们不听不信，那求靠神迹呢，求看神迹他只是为了要试探神。那看了神迹之后呢，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所以主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也是以此来预表，因为约拿是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那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就是要讲说，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他为人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日三夜之后复活。但是主耶稣他讲的时候，他其实很感叹，他说当他在传讲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其实是不相信的，那反而相信愿意来接受救恩的是那一些外邦人，本来不配得救恩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想要看神迹，他只是去想要试探，也是一方面呢，他想要去看一些新奇的，想要听一些新奇的，借此让自己得到他的心里的一些满足。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满足，真正的这个福气的泉源是在于神。所以他们只想看神迹，看了之后就走开了。那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也是有啊，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因着生活，因着身体心灵上的需要，来求主耶稣帮助，求主耶稣医治。那来的时候非常的迫切，祷告来聚会有，可是等到主耶稣医治他之后，我们想说，他应该得到很大的这个体验啊，应该就会来相信了。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么大恩典之后，他却离开了，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好，他把主耶稣，他把这个信仰当作只是一个要达成他目的的一个解决的方式之一。他不把这个信仰看作是真正具有生命价值的一个信念。所以我解决问题，我现在没事了，我不需要了，我就可以离开了。所以求看神迹的人有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来认识神的。那 这个世代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呢？好，我们看到许多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对信仰可能无感，也不觉得需要。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是这一段经节，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讲到末世危险的日子，在这个末世，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也都在这个危险当中。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那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最后讲到一个爱厌乐不爱神，那也就是在讲认识神的人在末世这样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出现不爱神这样子的状况。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来省思一番，我们是不是曾经出现里面所讲的一种状况，或是你曾经觉得自己快要陷入那样子的状况之中，快要被引诱过去。所以这个是在末世，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代。那其实这样子的世代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我们想到挪亚那个时代，为什么神会兴起洪水，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眼中，还有他们眼中所见，还有他们脑中所想的，都是恶的事情，所以惹神愤怒，那时候神才会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只留下这个义人挪亚以及他的一家人。所以当我们分辨时候，我们去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是在古时候就有的，古时候的人他们也有这样子面临的这个生活信仰上的这些挑战，所以在那个时候有洪水毁灭。那在末世呢，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么多这一些外在的诱惑，让我们爱厌乐不爱神。好，那信仰的逼迫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位来说，很多时候这个逼迫是软性的，我们不觉得是逼迫，但是它就是像诱惑一样，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离开神，让我们渐渐的忘记我们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经节，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好，这边讲到呢，一般的人一般这一些他们还不是属神的人，他说这一些人呢，我们看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所以这些人他们曾经听过福音，他们也知道神，可是他们没有把他当一回事。那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心，就让魔鬼有可乘之机。好，那我们也看到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这个道德败坏的世代就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些人他们行这一些凶暴危险的事情，好，那到最后呢，他们要拖别人一起来做。好，我们看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但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有面临这样子的危险。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哈，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啊，或是我们的一些在生意生活上互相往来的这一些对象。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慎重的来与人交往，可是难免可能你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们没有谨慎的话，就可能像这边所说的状况啊，他自己去行恶，那还喜欢别人一起去行，把你拖下水，行恶的人越行越恶，要把别人也拖到毁灭的境界之中。那有可能我们也会置身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当中，惹神的愤怒。好，所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中，我们知道许多人是不信的，他们明明知道真理，可是呢，他们不喜爱，那他们反而喜欢去做这些强暴不好的事情。好，那他们觉得说，这样子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可是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心灵饥渴的时代。好，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这位圣经1079页，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好，我们再往下看，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好，那这边让我们读到说，这个世代的人他们饥荒，什么样的饥荒？心灵的饥荒，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上挨饿，不是，是我们心里面很饥荒。的确，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相对的是比较繁荣，也比较安定的，所以现在的人会有没有东西吃挨饿的时候吗？没有。我们看我们出去，有许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吃的，很多人现在家里面都不做饭了，因为要买的去哪里买都有，真的没有好吃的餐厅，我们可以去便利商店都可以买。这是台湾才有这样子方便 的这个生活机制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饥渴不是因为无饼，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所以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现在要读神的话语，要更明白真理，我们其实有好多的工具可以来利用，但是我们真的有好好的利用这些科技吗？好，应该这是一个知识增长的时代。好，我们大家都随手你要 Google 什么东西你几乎都可以用网络去搜寻，都找得到生活里面一切所用的。好，包括我们刚刚说在我们的圣经的这一些资料，好，这些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也都可以借着网络来去找。好，可是呢，现代人并没有因为知识增长、科技发达，我们就变得更为充实。好，因这些科技应该是要帮助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什么？科技让我们的生活 很多时候是受到捆绑的。好，我们现在应该很多人手边都有手机，好，那可能也有一些人现在正在用手机在找这个圣经的资料，很方便。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放下手机，你可以多久不看手机？好，我们可以想想看，我可以一整天没有手机吗？哦，有人点头哈，感谢主哈，就是没有被这个3C产品来捆绑哈。好，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这个科技的便利，到最后他怎么样？依赖，到最后他没有办法离开，好，那就变成了这个3C产品的奴隶了。好，那所以主耶稣有讲了，他就说哈，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好，你不是误这个哈。就是你要爱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又侍奉马门，你又去侍奉神。那我们现在哦，不是侍奉马门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快要变成这个科技的这个奴隶了。所以在这一个知识增长的时代呢，我们有没有因为知识传递的便利，我们能够更建立在信仰的真道上呢？主耶稣他在当时他对这一些人讲这一些话，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讲这一些信息。那你们听了之后，你们会自己去审量吗？好，所以我们再看回来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章五十七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判断什么是合乎理的。那什么叫做合理的？对，有的人可能看到他会说，合理就是合乎我自己的理呀。好，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啊。那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啊，你的理不一定跟我的理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边主耶稣说的理是什么？合乎神的道理，合乎义。好，这个合理就是合乎义。好，那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我们再看五十八节，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主耶稣他在这边，他以这个诉讼，就是说你跟告你的对头要去见官，就是要打官司。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道理，我们说法律可以解决哈，我们在站在审判官前面看谁的有理哈，那让他来判断。可是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见官之前要尽力的和他了结。好，就是要先尽力的跟他和好，好，不要让这个官司成立。好，那我们先尽力跟他和好，好，我们先在我们可做的事情上努力的来来修正自己，好，来与他和好，那不要有官司，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这个后果恐怕他拉你到官前面，然后把你下在监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审量自己，好，审量自己，好，我们要去看什么是合乎神的道理。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神所看为美的事情。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事情呢？我想有几点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啊，互相来提醒的哦。我们请再看回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他在这个世代呢，他传福音传讲信息，但是许多人并没有 专心听，把他所说的话当作是小孩子在讲。那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请看19节，好，19节，11章19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那小事上是说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好，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智慧之子。神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那我们呢要追求从神来的真智慧。我们要审量什么是合理的，那这个理我们知道每个人说的理都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有自己的利益标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要去努力寻求从神来的真理，努力的让我们的信仰扎根。那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信仰扎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常常去回顾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好，我们去回顾恩典，我们更相信这位神，我们才会更努力追求去认识他。前几天有一个新闻他报道说，有一个著名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演员他得了失语症，那他就家人就代替他宣布说，他就要专心的养病，那不要再拍摄这个电影。那大家看了都会觉得哇很惊讶，然后就开始去找什么是失语症。原来他可能是因为中风或是肿瘤或是一些疾病而引起的。那我自己看了那个新闻之后，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是去年3月29号中风送医院。那入院之后医生检查就说他的中风主要是影响到认知，行动是还好，但就是认知的区块受损。所以一开始我们问他说我们是谁，他不知道。那后来呢他会讲，但是他会说别人的名字，他会说错人的名字。那在医院里面给他吃东西，他可以自己吃，但是呢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吃什么。所以医生说他是认知的功能受损。那我们就问医生说那怎么办这个要怎么来治疗复健呢？医生说是可以靠着这个复健师。所以那时候复健师就每天都有来为我父亲做这个语言还有认知的这个复健，拿字卡给他看。但据我妈妈说，因为我没有像妈妈是陪在医院里面，我妈妈她说其实她拿那个字卡我爸爸一个字都不认识，好，你拿给他看，他讲不出来。好，那后来慢慢的好像讲得出来，可是都会讲错。可是他的这个身体是复原的很快的，所以在五月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感谢主，我们就出院回家了。可是回家之后他也不愿意继续接受复健我们也在那边写字卡给他，他也都不要看但到现在这样已经一年的时间，我们看他回复的很快很多。好，那当我前几天在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再来回顾我父亲这一年来的康复，那时候心里面才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谢，真的是感谢神原来神在父亲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可是因为我们每天跟他相处，所以每天看到平安，每天看到的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他也没有去接受复健，他能够自己慢慢的回来，现在他也可以开始来看电脑做一些搜寻了，以前是完全不会的。 那医生 也没有把握说他到底能够复健、康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去看，去回顾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信仰上确认，我们认定这个信仰，然后我们要扎根。那我们说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师，好，那怎么样以智慧为师？早上我们有讲到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好，那感谢主哦，我们大宏教会也都有排这个读经。好，那读经是什么？读经是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很多教会都有在推动读经，因为真的在这个众生喧哗的世代，我们接受太多的资讯了，资讯太多太爆满，让我们的时间一直被切割，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听神的话语。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一起读经。那我们回到家呢，我们除了在自己的信仰上扎根，我们也要努力的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一起在这个信仰上要扎在这个稳固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现在一些教会也有推出了一些读经分享的这个影音这样子的这个影片，或是这样子的音档，让大家回到家可以大家一起来读经，读完经之后我们可以做分享，那分享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彼此分享的内容来互相带导。好，所以智慧之子，我们真的要去寻求真智慧。好，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说这个世代离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是在这个信仰里面的，要多认识主。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代有很多这个强暴凶恶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的信仰也要建造。好，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当我们祷告，神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时候，好，神要我们做的是让我们渐渐的健壮，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一个有很多冲击的这个时代。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再来看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刚刚主耶稣他所讲这个分辨时候了这样子的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如果你跟人家有官司，你要在这个去审判官的面前之前尽力了结，所以我们不是用世间的理去处理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扮演的角色，其实我们要照的是神所吩咐的，凡事都可行。好，但是我们要努力求能够造就人。好，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你都可以去完成这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显出来的是能够造就人，是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好，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什么是荣耀神的事情？既然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读了神的命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是公义，是慈爱，是好怜悯，有谦卑的心，这些美善的性情神都借着圣灵的浇灌让我们能够去行出来。所以我们应当领受圣灵之后，我们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努力的让我们的信仰在主耶稣这个唯一得救的根基上努力的向上建造。好，我们再来看 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看十一节哈，十一节哈，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那这边是讲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好，那跟门徒相处了一段日子，来教导他们，要去传福音，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之后，他就被接升天了。那当他被接升天的时候，这一些门徒，这些跟随的人都，看着天，那就有两个，这个使者，就来对着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这是在提醒这些使徒什么？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只是站在那边，当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是什么？是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现在要赶快去工作了。主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到时候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他所交付的责任？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事。神所交付我们的不是只让我们徒受恩典，不是只是在主耶稣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自乐，不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恩典，在他的真理里面生根建造之后，我们要结果。好，是主耶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好，那我们也要努力去传福音，努力去结果。所以感谢主，在每次来大同教会就是隔一段时间，那我都会看到我们的长青，是真的是依然长青，大家都很努力，很一早就来到教会祷告唱诗，来颂赞见证神。那我也看到青年，我们有很多青年其实都从以前我看到是国中生高中生，现在是大学生，甚至是社青了。那今天就有跟一个青年的聊到，他就说他现在有时候会到其他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有慕道朋友，他会去陪他聚会。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是要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告诉更多的人。他把这个传福音，这个与神和好，这样子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任务，交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当时的使徒，也包括我们在这边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受圣灵了，我们被圣灵差遣，我们要来传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当主耶稣在呼唤说谁肯为我去，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们听了这么多道理，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就是要准备好自己为神所用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我们知道有一句有一句话是从这个英国作家这个狄更斯的这个著作《双城记》里面出来的。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我们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我们会觉得好像看不到未来的时代，有的人说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出国去玩。可是借着这样子一直看不见前路的这样子的时代，我们其实更要相信说能够让我们看清前路的只有神，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只有神。我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看到了瘟疫，看到战争，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性的黑暗沉沦面，可是我们也看到就在这样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需要神。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主的爱里面是平安的，我们并没有因为外在的环境这样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胆怯，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把我们所领受到这份平安去传给人。好，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主门徒在问主耶稣说，你降临看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那在24章的前面，从3节开始就讲到这些预兆，世界的末了这些预兆，这些预兆我们在现在好像一个一个我们都看到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好，那我们也会为信仰受逼迫，我们的民会被这些不信主的人来恨恶。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不是只是消极的逃避，或是我们躲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我们要忍耐，但是我们更要努力的去宣扬福音，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勇气以及圣灵的带领。好，那主耶稣他应许，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愿意万人能得救。好，那他也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福音，让我们有机会能为他做工。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看清这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近了，那我们要做主所喜悦、主合乎主义理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有价值。好，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常常在信仰中借着祷告，我们常常去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我是不是一个主所爱的人，我是不是在主的爱中得到激励。好，那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十三章。好，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新约圣经224页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在最深沉的黑夜里，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这个光，我们能够有盼望，能够勇敢喜乐去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的挑战。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他要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挑战，一直坚守信仰，直到再见他的时候。那他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勇敢的为他见证，能够让更多人也都能够看到光明的未来。我们以此互相勉励，求主耶稣激励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诗85首。
全然显现，不需再是盼望去再听上主宣告使徒见证，高声传主再来日再一起，主再来，齐心预备，仰望真爱，你主必快再来，在主的水主多深度，主再来时多必先复活，主要亲自操天。山途进入永远快乐光，主必快来，主必快来，且盼而快意救主再来，即心预备仰望忍耐，以主必快在。世上主将改变每天与主同住，有这盼望真该欢呼，相学会彼此付出甘甜果，